你好，呢度系月精彩视觉中环，我系芬妮。都话中国睇病难，睇病贵，挂专家号有时候一个礼拜都抢唔到。但你绝对唔信，专家号挂唔到唔系因为诊症室逼满咗人，而系空无一人。咁样咁多嘅号去咗边度？病人去边度？今日我哋就嚟揭开呢个背后嘅黑色产业链同罪恶。因为它关系到每一个去看病的中国人。故事由一个异常开始。2026年初，上海闵行区某三甲医院被人举报了。举报的理由就这么一听有点奇怪，医院的专家号显示已满，但诊症室里面没什么人。按道理说，这两件事不可能同时发生。号满了意味着病人多，诊症室空住意味着病人少，一个号满，一个空诊，这个矛盾就令调查人员决定仔细看一下。他们调取了医院线上挂号系统的数据，然后发现一个令人为之侧目的数字。有一批账号在系统里面极为活跃，这一批账号累计预约挂号超过3000次，但实际去求诊的只有950几次，剩下的70%不是取消就是过期作废。换句话说，这些账号抢到了3000多个号，但就只是用了不到1000个，另外2000个去了哪里？还有一个细节更加耐人寻味，这批账号频繁更换求诊人信息。同一个账号今日预约的求诊人叫张三，听日叫李四，后日叫王五。正常的病人有这样的挂号习惯吗？显然没有，这一批账号根本就不是病人，他们是工具。调查显示，一个叫做李某的男人，他在和所有普通的病人打一场他们永远赢不到的战争。普通人抢号需要几耐？登录系统，揀医院，揀部门，揀医生，揀日子，填求诊人信息，确认付款，这一套流程下来，就算你动作再快，至少亦要一分钟。而李某呢，他用的是剧本软件，一个自动化程式，持续刷新医院挂号系统，监测号源状态，一旦有号源释放，程式自动触发，整个抢号流程在后台一气呵成，耗时一秒，你用一分钟，他用一秒。这场战争由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，你以为自己定时抢号，以为自己足够快就能够抢到，但在你的眼睛看到放号页面之前，那个号已经不在那里了。李某还做了一件事，令这个系统更加精准。他在医院挂号系统的对面加了一台摄影镜头，实时监测号源页面的动态变化，一旦有号源出现，摄像头捕捉画面，系统自动识别，剧本即刻出手。由技术上讲，这个是一套相当完整的自动化流水线，而他抢到的这些号并不是自己用的，他在这里卖。在李某和最终用高价买号的病人之间，还隔着一层陪诊师。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行业，先解释一下，陪诊服务是这几年在中国兴起的一种新型服务业，理念是帮助老人、重病人、外地来上海的病人，在复杂的就诊流程中提供全程陪伴和协助，听起来是一件好事。但在这条黑色产业链里面，陪诊师这个身份被用来做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。调查发现，有4名所谓的陪诊师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发出广告，代办医院预约挂号，各大三甲医院专家号，联系我。他们接到客户的需求之后，以每单130元到500元不等的价格向李某采购抢到的号源，然后再以更高的价格转售给那些走投无路急需提医生的病人，层层加价，中间差额就是他们的利润。四个人靠这种方式合计非法牟利超过100万。这个设计相当精妙，陪诊师这个身份提供了完美的掩护。他们对外说的是提供挂号服务，而不是倒卖号源。 客户给的钱可以被解释为服务费，而不是黑市交易。整个环节在表面上显得相当合理，但实质上这个是一条完整的人口贩卖产业链，只是着上了一件更加体面的外衣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在深夜插住挂号页面，怎样也都抢不到号的病人，他们最后给的那300-500元买到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服务费，还是本来就属于他们的那个号，被人抢走之后再卖回给他们的差价？如果说李某是这个故事的第一章，那郑某就是令这个故事完整的第二章。郑某做的事和李某类似，但规模更大，手法更加系统。他侵入医院的挂号系统，借助脚本软件和虚拟技术快速抢占专家号源，同样是一秒钟对一分钟。但郑某的野心不单止这样，他做了一件令人估不到的事，他委托他人特登开发一款预约挂号软件。这个不是普通的剧本程式，这个是一款完整的应用程式，带有用户界面，令客户可以直接在软件上填写自己的求诊需求，想挂哪家医院，想看哪个部门，想看哪位专家，哪日方便，填完提交，系统自动将订单传给郑某，郑某按需抢号，抢到回传确认，客户给钱，收号，就诊，去看医生，一个完整的定价标准，带有客户管理系统的黑市挂号平台。这个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搞小动作，这个是一个人将非法行为做成一门有规模、有流程、有客户端的生意。而这门生意的规模，用一个数字来讲明，郑某通过这种方式累计牟利高达310万，加上李某的240万，加上4名陪诊师的100多万，这条产业链只是由已经查明的部分，就累计吃了500万以上的钱。这些钱来自哪里？来自那些等不到号、急需看病而最终只能够给高价的病人。近期上海警方逮捕了相关的10名疑犯，现场扣押的是5台电脑、46部手机。你想象到吗？一个人面前摆着几十部手机，每一部都同时运作着不同的账号，每一个账号都在刷新着不同医院的挂号页面。这个不是一个人在抢号，这个是一台机器在替一班人将所有人的号全部清空。现在这些手机静静地摆在警方的证物室里面。等我们停在这里问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。中国的号贩子不是新问题，早在网络挂号系统普及之前，排队和牛就已经是中国各大医院门口的常见景象。天还未光，就有人拿着凳仔排在门诊楼外，用时间换号，再将号加价卖给后来的病人。后来医院将挂号搬到网上，说是为了方便病人，说是为了令系统更加公平。号贩子消失了吗？没有，他们进化了，由凳仔到剧本，由人力到代码，由路边到网络平台，由一个人守住一家医院，到一套系统同时覆盖多家三甲，技术升级了，效率提升了，规模更大了，掩护更深了。而站在这个系统的另一边，那些病人，有些人是癌症病人，等待肿瘤科的专家号，苦等一个月亦挂不上，有人是心脏病人，时间就是生命，等不到，只能够咬牙揞钱。有人是由外地赶来的老人，不懂得怎样用手机抢号，只能够求助陪诊师，不知道自己买的是被人由自己手上抢走又买回来的号。这些人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他们只是需要看病，但在这个系统里面，他们的需求成了其他人的生意，他们的焦虑成了其他人的利润，他们对健康的渴望被一段代码精准地定了一个价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有反腐败，公安有打击，这次上海警方将10个人落网， 扣了46部手机，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单只是几个犯罪分子，是一个几十年来始终未能够解决的结构性问题。优质医院资源严重稀缺，严重集中，严重不均，当供应远远未能够符合需求。当一个三甲医院的顶级专家一日只能够看30个号，但就有3000个人在这里等，黑市就会自然生长。今日查处了李某和郑某，听日还会有新的李某、新的郑某，用更新的技术、更隐蔽的方式继续做同样的事。除非这个号的供应问题被真正解决，除非有一日看病不再是一件需要抢的事，这些黑产业链才能够真正消失。2月28日，一艘载住国产汽车被称为海上超级停车场的货轮由中国启航，目的地是杜拜。当日美以突袭伊朗，随之而来的是封锁停航。截至4月20日，这艘船上的20名中国船员已被困波斯湾瘫痪53日了。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之一，全球约1/5的石油运输要经过这个海峡。伊朗战争爆发后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表示，约有20000名海员受困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，因统计口径不同，受影响的船只约2000艘到3200艘不等。南风窗4月22日报道，美国总统川普4月17日确认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，大批被困船只随即起锚，上述装载着中国国产汽车的货轮亦在其中。这只船的船员林生心想，终于能够重获自由了，但很快他的船就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高频信号命令遣返。4月17日到18日，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暂开放后又再次关闭，周边局势随之震荡。4月18日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以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为由，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。林生表示，发现无法通过海峡时，心情由天上掉到地上。他说，最难挨的是被困满一个月的那段时间，那阵连抱怨的气力都没了，大家只是坐在船头发呆，海面上飘着密密麻麻同样被困的船只，就好像排队等死的鱼群。有被困船员提到，高频通讯入面不时传出海峡已经开放的消息，其中一些后来被证实并不属实。与此同时，信号时断时续，船员很难联系家人，淡水和新鲜食物逐渐减少，补给价格亦都翻了几倍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船员说，你本来可以尽量减轻这件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，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，他所在的船已经有人精神崩溃，需要同事定时照顾，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承受这些情绪，更加重要的是，我不想被其他人看到我哭，向陌生人倾诉确实会有一些帮助。这名匿名船员说，林生表示，直到现在他每日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都是先摸一摸手边的救生衣，头顶掠过的导弹声听得多了，人亦都慢慢习惯，但还是会下意识缩颈。他现在的支撑就是通过声链和家人通话，大概每3日通话一次，信号时断时续。船上的物资已经开始紧张，补给蔬果和淡水的价格升幅最为明显。有船员通过社交媒体和超高频无线电分享生存技巧，一些船只能够靠多钓鱼来补充食物，不少船只已经开始对船员配给食物。在 Podcast 无穷之地4月8日发布的节目《中国海员被困31日》中，被困的船员刘志文提到，一匹12樽装的矿泉水卖到$14，1公斤猪肉$20，1公斤的白菜$9， 一公斤人芒果$34，补给费用通常由船东或者船只营运公司承担。林生透露，他所在的船半个几月前补给过一次，用了$3,000，买的大多数是蔬菜和生果，够食20日左右。在之前，船上的蔬菜断了10多日，每日两餐，到现在蔬菜和生果都已经用完，新的补给还未有消息。淡水同样紧张，很多船并不配备海水淡化设备，只能够尽量节省。林生说，在他所在的船只上，淡水每日只有一小桶，要用来刷牙、洗面、洗碗，有人实在无法忍受，就去接冷气、冷凝水来用，水入面带着一阵味。与此同时，船员和外界的联系亦都经常受限，对不少受困船员来说，落船早已经不是理所当然的事，有人甚至将受困的船只形容为漂浮的监狱。按刘志文在 Podcast《无穷之地》中的讲法，一些公司还提出额外激励，鼓励船只尝试通过海峡。林生表示，被困这么久，船上的人也都希望能够拿到一些补偿，做船员就是为了赚钱。林生说，在被困一个月时，大家的精神状态都不是那么稳定，他自己只能够每日做一些好机械化的工作。同事中的老船员明确表示，以后不会再做船员的工作。不过林生说，我还是会继续跑船，因为船员是他能够找到的工资最高的工作。家里情况特殊，他的小孩终身不能够自理，他希望用钱买命。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，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点击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燃点希望。多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